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法国的这个罢工。这个法国罢工啊，其实搞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了，越搞越大。本来呢，我见到法国罢工呢，也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因为在法国什么时候不罢工啊？法国人差不多年年都罢工的，这个按季节罢工啊，春天干活，夏天休息，秋天罢工，冬天过年，大概就是这么四季。法国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到法国去呢，随时你都要准备罢工的，因为公立机关的罢工特别多啊。这个私立机关呢也罢工，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就没有什么奇怪。所以法国呢在这闹到罢工呢，我呢也没有太注意看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没有发生在美国，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他那个罢工，大家看热闹呢，结果这几天呢越搞越厉害。那么3月7号是法国的全国总罢工日，就是这个月的月初了，就过了20天以前。当时呢，法国的这总罢工呢，就是八大工会就罢工，其中法国能源公司这个 Total Energies 64%的工人参加罢工，公立教育系统里面的小学有60%的人宣布罢工，那么搞得不得了。法国的工会的这个总书记啊，这个叫 Laurent Berger， 他就说啊，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罢工，的确是很厉害。全国一天当中，3月7号有320多处集会，那带大家就罢工。罢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马克龙政府，2023年提出将退休年龄呢由62岁延迟到64岁，那么并且呢需要缴纳43年的养老金，那么就享受全额的退休金。也就是你必须工作有43年，这个呢就不太容易啊。那个有些人呢，像我这种工作，应该说工作的比较早，但在美国工作呢，90年才是工作，因为我的纳税呢，应该90年左右才开始。那么从那个时候算，我都不够这个43岁，也就是没办法享受全额的退休金。当然，在美国是另外一个体制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体制是另外一样。法国呢，就是一定要工作要43年。那你想想，如果大学毕业22岁大学毕业，那么你23岁开始工作，你这样算过来得60多岁才能够拿到全额的退休金。那这个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争议，合情合理，因为你交的多，你就享受的多，它要积分嘛。但法国人呢，就是觉得不行了，我现在你突然间有62岁延迟到64岁，这没道理啊。那个其实马克龙呢也有些冤大头，因为他原来法国的退休年龄，戴高乐的时候，法国退休年龄是65岁，一直就是65岁。后来呢，搞得那个 François Mitterrand 密特朗上台，他为了争取下一任的选票，他突然间从65岁把他降到60岁。这么一降下来，法国现在的钱不够了，这个退休金的赤字累累。所以呢，马克龙呢也现在也不会连任了，他做够了，所以呢他就决心就搞一次这个减，把这个年龄压到64岁，这一下呢就疯掉了，大家呢就受不了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最激烈的那些方面了，因为法国人呢就说那不行，那你把我们改了就不得了。那巴黎这个地方最闹厉害了，一罢工就是10天，清洁工人罢10天，10天不收垃圾，你怎么办呢？我们呢，美国的家庭呢都有很大的垃圾箱，把这个垃圾砸好了丢在箱子里面，一个礼拜收一次可以啊，美国可以，法国没有美国人住的这么宽了，除了乡村的收垃圾的人，他一个礼拜来一次就行了。但是在巴黎这种大城市，大家都是做这种6-7层的高层的公寓，你要是没有收垃圾，你放在自己的这个 apartment 里面，你扛不住啊。因为这个大家想想，这个巴黎的生活条件它就跟纽约差不多，就是高楼大厦，但是呢垃圾得天天收，你要这10天不收，这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住在那些楼上的人呢就把垃圾就堆在街头，有些人呢甚至有就是从窗户就把它扔出来，就满街都是垃圾，10天的垃圾就成千上万吨丢弃在巴黎的街头，有些垃圾袋呢还破了，这个臭气熏天，还有老鼠，这个在整个巴黎城里面现在看的呢就是一个这个垃圾袋。 黑颜色的塑胶袋，那个到处都是啊。我们不要说就巴黎的小街里面了，埃菲尔铁塔旁边，凯旋门旁边，你们都看见层层叠叠的垃圾袋。我看这个最近的这个电视新闻就播这个巴黎，那难以想象，我起码自己没有看见过堆成那么高的，那堆成山了，那垃圾工人呢还是不干，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呀，要把这个退休年龄从你现在提高到64岁退回到62岁，不要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62，我呢就不罢工，否则就罢工，这呢就不得了了。然后呢 还打架，这个示威啊，搞得暴力，拿点这个打火机里的油倒在那个垃圾上点把火就烧着了，全个巴黎有几天都是烟尘滚滚的。所以呢这就是问题大了。这个问题当然马克龙呢也没有办法，马克龙呢要，因为他要把法国的这个收支拉到比较平衡一点，要回到密特朗以前的时代，但是回不去了，现在一回去大家跟你拼命，所以呢这就倒霉了。所以搞得本来已经约好了英国的这个国王，这个查尔斯国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他现在呢都要宣布他要求英国推迟这个国王对法国的访问，因为如果来访问我们很难保证你的安全，因为满大街都是示威游行的人，这就很可怕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法国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们说这个法国人呢，这三样事啊。第一样，改革。改革在法国整天都改革，改革是法国像革命，法国革命多了。这个1830年的七月啊，这个七月革命，1848年的革命，1870年的巴黎公社，法国是不停的革命。法国除了别人侵略他，他没办法革命，他除此以外他自己老在闹，他没停的。而这个罢工呢，是法国人的一种血管里的一种基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搞政治的人呢，他会把国家带到阴沟里面。这个密特朗就是把他带到阴沟里的人。他呢一上台，为了连任，就是说把65岁改成60岁，一下退5岁。你退1岁都好，你退5岁，现在呢没有钱了。这个马克龙呢想把他退到64岁，大家都不情不愿，那就不得了了，闹得不得了。并且呢，这个大家都享福惯了，他福利太好了，过苦日子呢就很难。怎么折腾折腾，没完没了的罢工，不改革死路一条。但是现在一改革就是目前的死路，垃圾堆成山，怎么办呢？国家的治理是出问题的。不过呢，我先今天给大家讲法国这个改革的这个内幕呢，我先讲讲法国人呢还是挺浪漫的。我看见很多这个摄影记者拍的法国人呢，在那边罢工，一边罢工呢还点点火烤香肠，带了香肠来啊，还有饮料，就边罢工边烤香肠。那个有些法国人呢，罢工罢累了，找张桌子，还铺上一张餐巾纸，放在那个地方，吃完香肠再去罢工，这是法国人的一个。另外呢，法国呢这边罢工，那边餐馆、咖啡馆一样开，兴致勃勃，一边喝着红酒，一边看着外面的罢工，这是法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法国街头一对情侣，一张小桌，两杯红酒，没有什么抗议，没有什么火光，你罢你的，我喝我的，就法国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法国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大问题呢？肯定有问题，但是怎么解决呢？慢慢来吧，法国已经习惯了。这个战后的这个几十年以来，这个法国就这么过的。我们说这个法国的这个退休计划是引起最大的这个反对的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会搞出这么一个计划呢？我呢就跟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我今天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这几天呢大家都注意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手表。这个大家说你讲罢工你怎么讲到手表了？就是马克龙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就讲大罢工啊，他说现在法国最领最低工资的工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购买力，也就是最低工资现在最高了。那么这个讲话的时候，他呢戴了一块手表，戴了一块手表呢，他呢就一边回答，就一边把手表就摘下来，就放在桌子下面。 那个当时法国有个左翼政党叫不屈法国党，有个议员呢，他就转发视频，他就煽动，他说这个人就是马克龙，在讲到领最低工资的工人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大的购买力的时候，他谨慎地从桌子下面摘下了他的豪华的手表。那么所以呢，大家一听这个左翼的这个议员这个克里门蒂盖特说这句话，大家说马克龙心里有鬼，这肯定是贵表。然后呢，大家看看那个视频，说那个表值8万欧元，这折合人民币60万元。那么法国工人的工资最低的只有1350欧元，那么也就是说法国总统的工资高10倍，15000欧元，最低的只有1350欧元，他高10倍。那么所以呢，马克龙买这么块8万块钱的表，他也要差不多花上1年的工资啊，这还了得，怎么能够戴这么贵的表。所以呢，这个就大家就狂骂。这件事情闹了2天了，我都看电视上就播那块手表，还有zoom in的镜头，我还看不清楚是不是他们说的那块8万块钱的表。那么那块表呢，这个当时说的是绘声绘色，这个议员呢还说了，他说我这个表啊是非常贵的一块表啊，这个8万。那老百姓嘛一听嘛，他就跟着转，后来搞得总统办公室的工人就出来说那块表没那么贵，那块表呢2400欧元，当然还是好表了，是一个蓝钢手表，就有些深蓝色的表面啊，这是个蓝钢手表。那么为什么他在桌子上变戏法把表脱下呢？就是因为他前面答的时候，他是手举起来的时候，这个表老空着碰着桌子咔嗒咔嗒的响，那么有录音机，他就 把表就取下来了。那么这个解释荒不荒唐呢？我也不觉得荒唐。那第一个，我们呢就说这块表是不是那么贵的要查证，结果呢大家就反复的去看这个马克龙的以前的，去几年以前访问美国，几年以前到欧洲访问的那些所有的录影，发觉还是戴这块表。就第一个，这块表不是新表，是块老表，并且呢一看起来戴了5、6年了，这是一块表。第二个呢，这个绝对不是那个8万欧元的豪华表，是2400欧元的叫做帕莱士 V192 蓝钢手表。这个呢法国呢有一个验证哈，这是真是搞得大了， BFMTV 就是这个电视台去查证，查了以后就说明这个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表呢是没有什么特别。那么当然呢，这个表有些特别，就是它有些文章，就是因为这个总统买的时候它上面有些特别的纹路，这个是他的自己的表。那么所以呢，法国人之所以盯着马克龙的手表呢，就是对于权力的警惕，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容不得沙子。第二个呢，是马克龙本人呢在风口浪尖，那么很多人找他的问题。那么现在法国正在大罢工，数百万人走到街头反对马克龙政府推动的退休计划。那么这个计划里面，法国将统一原本多种不同的退休制度，就改了，就是所有的40多种不同的退休制度把它合并成一个，那么就是一积分。如果想拿到全额的退休金，就工作要超过43年，这就是这个规定。这个计划法国人立刻就炸锅了，因为法国的养老体系有巨大的缺口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损失，所以反对声音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那么所以就变成了大罢工，让马克龙呢遭到巨大的压力。其实法国人罢工呢跟吃饭一样寻常，我开头跟大家讲过了，春天上班，夏天休息，秋天罢工，冬天过节，是法国人的标准生活的方式。法国人这个罢工呢受法律保护，还有一整套的社会公认的规范。这个罢工比方说，第一个，你要罢工，罢工期间没有工资，这是你要承认的。垃圾工人你不收垃圾10天，这10天没工资你要过得去。第二个呢，这个罢工呢不能说我上午去罢工下午去上班，不行的，罢工必须停止工作，你这一天就别来了，这就算罢工，这一天呢工资不发。但是呢，如果你跑去上班，你说我不罢工，但是我消极怠工，我出工不出力，我躺在那喝咖啡，这个不受法律保护，老板可以开除。就是说你不要装样子啊，你跑来又说要罢工， 就跑去半天来上班，不行。或者呢，你跑去这个上班你不出力，在那里享受也不行，可以开除啊。这个呢，并且呢有自由原则，罢工的人呢随时随地可以停止工作，就不想做就可以做。但是呢，你要尊重其他的人，工作人的自由，你不能强迫别人罢工。你们说我罢工，我的同事一定罢工，那同事不想罢工。那么另外呢，还不能出具政治理由罢工，这法规一个规矩，你不能搞政治罢工，是经济罢工。那么如果跨行业罢工，要有合理性的论据，那这次肯定有了，因为这是跟这个退休年龄有关的。所以呢，一般来说，法国的罢工呢不会太多的影响民众的生活。不过从这几天的新闻来看，也出现了这种打砸的现象啊，有些滋事者呢被抓啊，这个一天抓了好几百人。那么法国这个罢工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我们下面会跟大家讲讲法国的福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法国的大罢工，这个罢工呢搞得法国天翻地覆。那么法国的福利好，都好成什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反正呢，我去法国觉得他们比美国人呢福利多得太多了，是不是生活好很多呢？我不知道。但法国人真休闲的，法国人呢不算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可以排在前几位。我们知道，除了罢工多以外，法国呢还是世界上休假天数最多的国家。法国的这个休息很厉害啊，周末双休啊，礼拜六礼拜天，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带薪长假期，那这是另外一个另外法定假日。所以法国人一年休息多少天呢？法国一年就讲一年365天，法国人休息150天，也就多做200天的事情，然后再加点罢工，那就200天都不到了。所以呢，带薪长假是法国人的福利，这个雇主呢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否则就叫违法。那你就请他一定带薪，员工每工作一个月，那除了法定的这个4个长周末，还有2.5天带薪的假期，工作满一年，全年带薪假期是30天，30天是非假日，你不能把这个过节放进去。那所以呢，法国人呢连上周末的话，那法国人的那个带薪的长假期，那就差不多可以凑上了5个星期的时间。法国人这个假期好啊，法国人的待遇啊好得不得了，全世界是出名的。很多美国人就非常羡慕法国的这个福利。当然呢，有很多崇尚勤劳致富的美国的清教徒啊，对这个是比较鄙视，就觉得哇，你这个不做事啊，吃福利。法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有福利呢？没出生就有。他就说没出生怎么拿福利啊？哎，妈妈怀孕第5个月开始就领福利了。母亲一个女的怀孕第5个月，不管是有婚无婚的，第5个月你检验有孩子，那么这个政府就给钱。第5个月政府就给钱，每个月156欧元，一直领到什么地方？领到这个孩子3岁，就是从孩子没有出世怀孕第5个月，妈妈就领156，一直领到孩子3岁。那么另外呢，还有每个月的保育津贴，那么这个很厉害，孩子越多津贴越多，就看孩子多数的。如果父母当中有一方面完全停止工作专职照顾儿童，还有补贴，就是你在家里当妈妈或者当奶爸，每个月有的，每个月的补助额最高达到484欧元。如果孩子年纪小1-2岁，家庭需要搬家，还要给1000欧元的搬家补贴。孩子每年开学的时候也有补贴，200多欧元的补贴，大多数家庭都有资格领取补贴，只有富人没有啊。此外呢，连孩子参加社会文化活动，比方说夏令营啊、课外活动啊，政府呢每年都要发放补贴。全民免费医疗方面呢，有几种病呢，国家全部包，一个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艾滋病、心血管病，有30多种疾病叫绿色通道，国家负担全部的医疗费用。你说法国人这过得这真是愉快了。成年人的就业补助呢也很可观，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500欧元啊，就是这样的单身人士，一个人你不到1500欧元，你就属于低收入者，你就可以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为什么讲呢？这个最近这个马克龙出事呢，这个马克龙出事就是就有很多特殊的双轨制的养老体系， 前面我讲的是单轨，就是一所有人都有的。另外有种特殊的，那个法国呢有针对的，针对谁呢？针对农民啊，铁路工人啊，电力系统啊，医护人员啊，公职人员啊，警察、消防队啊，这些行业，它叫特殊养老制度。这些人呢，就他呢交的年费不要做43年，退休年龄也低，待遇也比较高，所以别人才肯做嘛。有点很奇怪，就是农民也有，因为法国农民呢比较少了，他这都是城市里面，所以大家不肯耕田呢，哎，给更多的福利。法国呢这个规模就很大了，我们讲到这里，法国的养老支出占了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这个是欧盟里面第二高，第一高是意大利，意大利16%，那意大利一多半都给了这个养老，那么法国也很大，14%，特别是法国现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它比德国高得多啊，德国只有10%啊，德国的 GDP 高，但德国的比例它不高啊，10%，还有其他的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呢只有8%，所以呢，法国呢另外一点就领取年龄它最低就62岁，是发达国家中这个养老金领的最低的一个年龄。那么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就是1981年，当时第一位社会党出身的总统就是 François Mitterrand， 他上台以后，他就颁布了很多增加社会福利、削减工时的政策，比方说扩大带薪假期、缩短法定工作时间。那么另外呢，就把养老的年龄、退休金的年龄从65岁一下降到60岁。那个真是让法国的社会福利达到了顶峰，1981年呢、啊，但是从无到有容易，拿到手里的让人再交出来就困难了。我们说法国现在虽然福利好，但是压力也很大。现在的数据就表明，法国政府如果不采取任何的措施，那么法国养老金系统再过2年，2025年就会达到170亿欧元的这个赤字，这个亏空呢是政法无法承受的。所以呢，马克龙上台以后态度非常强硬，就启动了养老体系改革，主张把法国目前的42种不同的养老金体系整合为一个全民统一的积分系体系，就是每交纳1欧元的社会分摊金就可以积累1分，那你每交纳多少就积分，按照积分来计算养老金的金额，这个我想也合理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交的多你就拿全额，交的不多你当然拿的少了，所以这个呢是合理的。但这个人呢，这个做法呢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就很多人就受不了了。比方说铁路工人，他们可以提前退休，62岁就可以退休啊，甚至60岁就可以退休了。如果按照新政，那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才能拿到全额的养老金。那么现在法国有些什么团体是可以属于特殊养老金的呢？是国营企业，包括交通运输、电力、公立医院、中央银行、警察、消防，甚至巴黎的歌剧院，还有这个法兰西喜剧院这样的机构，这些行业的人员呢可以提前退休。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法国统一退休制下的普通雇员的法定年龄62岁，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呢大概是63岁，但平均来看呢，公务员呢是61岁退休，铁路工人呢56岁就退休。我们知道这个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最早40岁就可以退休，这个因为他的工作辛苦嘛。那么私营企业的平均的退休金是多少呢？大概私营企业大概是1260欧元到1400欧元左右，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块钱一个月吧。但特殊行业的退休金呢，都是在3000欧元左右。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0多人民币的退休金。所以呢，这个不太一样。现在呢，这个马克龙呢，就是要把这个合起来啊。在反对者来看呢，积分制不能反映工种的差异，跳芭蕾舞的多艰难呢、啊、那么工会认为呢，有些人的工作危险啊，警察危险，电力工人危险，很辛苦，铁路工人、地铁员工的工作条件也艰苦，这些群体呢提前退休呢就不过分。那么这种争议它的本身呢， 是法国的经济模式的利弊。相对其他比较老牌的发达国家，法国的特点呢是国有企业比较高。法国呢很多国营企业，能源运输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福利也好，制度健全，对于弱势群体呢很有保障。但是呢，难免就会有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导致社会效率低下。法国呢这几个行业社会效率是低下的，你一想变成了国有企业，它就各种各样的弊端就出来了。马克龙想做什么呢？马克龙呢就是想扭转这种低效率的局面，等法国经济重新振作。他上任的各种的举措都是针对效率啊，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并且呢削减福利，减轻国家负担。所以呢我们现在看马克龙呢，你说他左啊，其实呢他比较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啊，这个呢也没办法，如果不经济自由主义怎么办呢？他不是右的啊，上次他能够当选就是有些人去选那个，为了避免选那个右的才选了马克龙，没想马克龙呢也有经济自由主义。其实经济自由主义呢在美国呢被奉认为国家的经济的主要的政策，在法国就不是这样。其实呢这个马克龙不是第一个想对福利体制开刀的法国领导人。1995年当时的朱佩尔，那个朱佩尔政府就决定对特殊退休体制开刀，结果遭遇了大罢工，改革流产，搞得朱佩尔提前下台。我们再想想当年的萨科齐，他也有意思把法国国铁啊私营化，那么他呢对其他的国有部门呢开刀，也就是对这个特殊退休体制进行改革，结果呢也是引发了大罢工。最初呢这个萨科齐的举动啊很多法国人认同，大罢工以后萨科齐表示绝对不让步，支持率上升。不过没有多久，这个萨科齐以后就遇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各种改革呢随之夭折。所以法国这个改革呢一波三折没完。对于法国人来说呢，罢工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民众发声的场所。我们呢在民众看来，如果所有的发声权都让给议会里的政客，自身的权利呢就受制于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啊，很多的人能够希望自己有发言的权利，就是法国的核心价值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届政府都会尊重这个中下层平民发声的机会，一定让他们发声的。所以法国呢这个罢工的自由有这么多的保护啊。但是呢目前法国确实面临的不得不改革的这种境地，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非常突出，高福利超出了政府的承受力，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社会保育体制呢养了很多老人，老龄化严重，罢工呢的确是法国人的权利。如果这个面临任何的改革，那个是不是怎么办呢？怎么谈呢？所以这件事情呢到现在为止呢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没有办法。当然我们说为什么这次罢工搞成暴力化的倾向呢，这个有一个原因的，就是3月16号法国总理博尔内在国民议会启动了宪法的49.3条款。49.3条款呢是这个不要通过议会投票就强行通过退休制的改革，就是这个做法。43.9条款呢就是不需要在议会辩论，在美国大概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法国有这个条款，启动了这个条款，那么政府认为我要立法就立了，那么所以呢就这个。所以呢3月16号法国总理啊博尔内通过了49.3条款，到了3月20号法国的议会国民议会对博尔内阁就投不信任，差一九票之差达到绝对的多数，弹劾没通过，但是意味着退休改革呢这个就通过了。那么这一通过呢法国的议会就闹得不得了了，因为差九票嘛。由于宪法49.3的启动，很多法国人呢就开始强烈的质疑，就是说怀疑政府的民主性，这政府还算民主政府吗？法国政府对于民众的意愿他置之不理，所以呢法国呢就反对。3月22号马克龙接受法国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这个总统讲的话没有平息群众的怒火。到3月23号，法国呢就是第九轮全国总罢工，那今天都27、28号了，我们估计以后的罢工呢会更加激烈，对抗性呢会更强。那么大概类似法国会出现这种黄马甲的运动，在法国不但在巴黎，在各个地方都会发生。那么在外国人心目当中，法国人的生活格调休闲，甚至有点懒散，缺乏事业雄心。那么在法国人呢说，这是我们的特性，是我们的国民性，这是我们的生活艺术，是我们的智慧，你们这外国人呢就不要乱说。那当然美国人看起来呢就觉得有些奇怪啊，因为美国这个经济制度和法国经济制度差别很大。德国人呢肯定不吭气，但德国人绝对没有法国人这么懒散。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法国的罢工潮背后的一些内幕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